在主里面生根建造，这是今年的主题。我们虽然主题放在这个大堂的前面，但是因为投影机的这个荧幕放下来，所以每次都看不太到，所以这边只看到生这个字哈。这边只有生根建造，但是教会的行政的同工跟我说，有可能在主里这三个字等制造好之后会再放上去哈。这个主题是取自于我们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事实上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在根据许多的学者都说是整个哥罗西书的主旨主题的经节。我们刚才所念的第六节到第七节简单的两句话，不但如此，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跨教会的一个机构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叫做导航会的 Navigator， 他们用来为他们自己所编的一个训练栽培的教材命名，他们就是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命名的，所以他们那个系列就非常简单，就叫做 27， 就叫做27。这个27有一系列的课程，包括背诵圣经，特别适合一些小组少数的人当中讨论一些问题，背诵圣经等等等等，祷告的操练等等等等，就是从这个生根建造这个主题这里面出来的。如果我们光是看这个生根建造这四个字，可能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就是我们这一整年要讨论的事情，就是鼓励基督徒要努力的在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我们的灵命的成长的时候，努力的往下打基础，好能够很扎实的建造一个非常稳定的生命，很建造一个稳定的灵命。就好像我现在要请这个如林放这个照片一样哈，这我先放一个照片，我不知道你们特别注意到这个照片上是什么，有没有人给我讲？卖房子哈，一看就看到一个白色的一个招牌，这是我们那个社区里面几个礼拜以前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个小学的校长要搬家了，他退休了，要到佛罗里达州温暖的地方。好，那我照这个照片呢，其实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白色的这个招牌才挂了几个礼拜而已。好，而且这个招牌的这个材料呢是塑料的，塑胶不是很重的材料。相对之下，右手边的那个油箱是全这个整实的木头，远比这个重得多。我们住在那里，住在这个社区里已经23年了，这个邻居一直都住在那里。你看那个油箱站得怎么样啊？直挺挺的，对不对？这个卖房子的这个招牌才放了两三个礼拜，就怎么变这个样子了呢？好，所以呢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感觉，就说哎呀，我如果问大家哪一个扎根扎得好，你们会说哪一个？油箱扎根扎得好哈，你们可能会以为从这个里面要讲这个题目。但事实上，在我们谈论努力扎根，我们想哎呀努力扎根建造自己灵命之前，其实生根建造这四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成生根建造的这句话，他如果他原来的这几个希腊文用英文翻译的话，我请如林把下面一个打出来，是这样子，应该这样子翻译的。这几个希腊字的原文如果用英文翻的话，我想英文的一些文法比较清楚，他这个翻译出来的话是翻译成 having been rooted and being built up。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几个字里面，你注意到一个什么没有？这个文法里面跟中文比较不明显的，注意到一个什么没有？被动，这里是说 having been rooted and being built up， 这里面讲到的是一个被动式，讲到一个已经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不是我们做成的，是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而且前面刚才也有人提到是一个过去式，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having been rooted 并不是说你还需要再做什么，已经，所以翻译成中文的话，如果这几个字翻译成中文的话，请如您翻译，应该翻译成已经被栽植或者栽种，而且 正在被建造。所以这里面应该翻译成你们已经被栽植，而且正在被建造在他里面，那个他就是耶稣。强调的是被动，被动时已经发生的。当然这几节经节我们刚才所读的有讲到信徒主动的层面，是有讲到，但是好像这个主动的层面它的重要性是取自于一个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然后那个主动的意识那个层面才比较有意义。其实你从圣经上其他的经文里都常常看到神启示有关我们生命的事情，都会看到这种主动跟一个我们这些信徒神的子民的主动的层面跟一个被动的层面两者之间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明显的，就是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哇，什么样叫做有福？就想到我们主动要做这，哎呀，我不能够去从恶人的计谋，我不能够占罪人的道路，我不能够坐亵慢人的座位，我不但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还要昼夜思想。前两节，当然从第三节开始，突然之间你发现这个有福的人，他整个画面变成一个被动的人，他像一棵树被栽植在溪水边。不但如此，你读到第六节，第三节到第六节，四节都是在讲在这个人身上一个已经一个发生在这个人身上的事情。为什么到第六节的时候，结论的时候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已经不再讲说这个义人知不知道什么，乃是他被耶和华知道。这是圣经上经常你看到的现象。所以在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最主要的，就是从生根建造这个题目里，我要讲三样事情。就是一个被栽植被建造在耶稣里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被栽植被建造在耶稣里？对这样的人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还有他应该有什么回应？他的主动的层面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人被栽植被建造在耶稣里？第二章第六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是这样的人。任何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被栽植被建造在耶稣里的人，就是这么简单。各位弟兄姐妹，就是这么简单。你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人，你就是一个被神已经栽植在耶稣里的人，而且神现在正在耶稣里建造你，正在建造你。非常简单，接受主耶稣基督就这么简单。神要给人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自由，一切的释放，就这样子开始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简单的这个接受，在今天这个时代好像这个明确性虽然很简单很 simple， 但是它的这个 clarity， 它的这个明确，它的这个很清晰，这种感受可能要讨论讨论。有一位新约的学者，他的名字叫做 N.T. Wright， W-R-I-G-H-T， 他有一段短短的描述，我就只觉得值得跟弟兄姐妹讲。他说，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字，这个意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有一点偏差了，可能已经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了。 N.T. Wright 讲得非常非常的坦白，他说这个跟福音派在过去100多年所做的事情有关系。他说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人说什么叫做接受耶稣基督，那个人就说我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就是这样子。 NT 他说对， 他说是没有错，但是呢有一个事情不够清楚的，不够明确的，就是耶稣进入我的心中做什么，他做什么，他进入我心中做什么，他的角色是什么。换句话讲，今天也有可能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打开她的心，接受另外一个年轻的男孩做什么，做男朋友嘛，或者未婚夫。哦，这个男孩子说，我跟你认识已经七八年了，你可不可以打开你的心接受我，接受我求婚。这女孩就含羞看了一下那个那么大个钻戒，就我打开我的心接受，接受他做什么，做男朋友。也就是说恩基麦他这件事情分析得非常清楚，他说今天福音派说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接受耶稣做什么，他进到我的心中来做什么。耶稣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可以做我们的拯救者，但是 NT Wright 在这件事情上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 That's not enough， 他说因为这个不是圣经上从一开始神启示的真理里面使徒一而再再而三一直传承下来的。因为在这里他说，这里面保罗写得非常清楚，接受主基督耶稣这三个字，每一个字都有非常明确的含义，在当时的人听到的事情上，特别讲到耶稣，也就是说接受耶稣是基督，是那位受膏的，是神膏他，有特别使命的。不但如此，接受耶稣是主， Jesus is Lord。耶稣他那无比崇高的尊荣，至高的权柄，这个层面好像不清楚了，模糊了，不明确了。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今天当我们说主耶稣，我们这样称呼的时候，那个主那个字哈，对我们的意义已经不像当时的人说 Lord Jesus那么强烈了。换句话讲，主就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代号，有点像先生、太太、Mr. Mrs. 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见证这样讲，他说哎呀，主嘛，主嘛对咱们这么好，咱们就接受他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这样讲说，哎呀，江泽民嘛，对咱们这么好，咱们就接受他吧。有没有人会这样讲？有没有人说不惜，哎呀，对咱们这么好，咱们就接受他吧？有没有人会这样讲？不会。但是我们会对主，我们会这样讲。也就是说，他那个崇高，无比崇高的尊荣，至高的权柄，这个东西已经淡化掉了。所以当一个布道会就说 Are you going to receive Jesus? 有人说举手， But for what?对他的敬畏，对他的顺服，对他的屈身，这个层面在福音派活跃了一百多年之后，今天新约的学者说淡化了。换句话讲，被拯救的认知，一个人被拯救的认知是不能够跟他对于耶稣尊崇的认知分开的，这不能分开的。得自由，被释放的那种确据，那种确据的感受，扎实的感受，是不能够把自己对耶稣完全的那种承认分开的。今天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我们需要医治释放，那个 deliverance， 各位弟兄姐妹，对于这种 deliverance 的确据感觉是不能够跟我对耶稣完全的承认分开的。 There is no deliverance without his lordship。 有人会说，牧师啊，难道你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承认耶稣是主之后，他在生活上就
百分之百所有的事情完全按照基督的意思做吗？完全照耶稣？我当然说不是这个样子的。我绝对并不是说没有挣扎，我绝对并不是说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耶稣的意思，我们就算知道了，有时候还会在那边推推拉拉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知道晓得必须承认他是主，与一点也不认为他是主，这两者之间有差别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是值的差别。 This is a difference of quality。 后面要讲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后面要讲在基督里的那种自由，那种释放，那种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慕的释放。各位弟兄姐妹，跟前面这个简单的任性不能够分开，不能够分开。任何接受耶稣是基督是主的，就被栽植被建造在耶稣身上。那任何被栽植被建造在耶稣里的人，就可以得着在耶稣里的一切的丰盛、自由与释放。后面讲第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一个 statement， 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保罗根本没有任何兴趣要证明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宣告说出来。他说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们既然是被栽植在他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然后他接下来他就讲到自由，讲到那释放，讲到那个 deliverance。 这从十三节开始讲的，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发生。哇，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里面，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这种自由、这种释放、这种全方位的释放。怎么说呢？他说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所有的过犯通通赦免了。不但如此，就好像是说我这个人听到一个法官，听到那至高无上的法官说 You are pardoned，你被赦免，你没有罪。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但是好像在这里神做的工作还不只是让我听到，让我里面有一个这种 eternal 的感受，他还把一个坐在外面的事情显给我看，就是把在我一生中所有不利于我的字句，那敌人告我的那个告状的那个状子，把它拿来钉在十字架上，还让我看。不但还让我看这个第二层面的，这个还做的还不止，还把所有可能在旁边不服气的，再比如说张宏这个人怎么可以就这样随便说他赦免的呢？怎么就可以把他随便告状？我们偏偏要在那边继续的讲他，责备他。你如果说邪灵在跟你讲话的话，各位弟兄姐妹，这里说耶稣就把所有要控告人的邪灵全部都抓起来了。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 deliverance 还不够的话，我不晓得什么样还够。神说我不但让你 internally 知道我赦免你，我还把你的状子，你不好意思的地方，我拿出来钉在十字架上，旁边还有那些拉拉杂杂又啰嗦的，我统统把他们抓起来。各位弟兄姐妹，This is deliverance。所有一切的丰盛，一切的自由，请如林回到刚才那个画面，那个有数的画面。我们如果回到那个画面的话，
如果回到这个被栽植，而且现在正在被建造的这个画面，前面说的，就好像一棵树，或者一个种子，种在一片宽阔的这个绿油油的草原上，非常肥沃的草原上，宽广的草原上，一棵树种在那里，一个树苗。在这一片土地里，所有的养分，所有丰富的养分，所有的矿物质，这个幼苗都可以吸收到。而且你看，宽广的天空，充足的阳光，适当的雨水，还有河水流在旁边，没有任何的障碍来阻拦这个幼苗往上长。各位弟兄姐妹，我问你，这一棵幼苗它的前途看好还是不看好啊？看好嘛，肯定看好嘛。你如果你看到一个这么肥沃的一个草原里面有一棵小小的树在那里长，你肯定看好的事情。在你我的生命里，今天这句经文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你看不看好你的生命？你看不看好？前几天听说这个 Jarvis Ray， 就是失业率突然之间暴涨了，股票马上就震动。我不知道你的行业是什么，在这个世上到处有声音说哦不再看好了，但是在这里说看好看好，前途无限的看好，你我都知道。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唯一需要的一样事情，就是这个幼苗不要再被移植到一个贫瘠枯黄的焦土上，对不对？没有人想再把这个幼苗移到一个贫穷的枯干的发黄的烧焦的土地上。这就是讲到基督徒主观的回应。一个被栽植被建造在耶稣里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就是 watch out，你需要警醒。第二章第八节，你们要谨慎。如果你不用翻到那里去，我用讲就可以了。你们要谨慎，中文的翻译的还不够强烈。保罗在这里用的基本上就是说 watch out look out， 你小心。为什么？不要让人把你挖走了，不要让人把你移植了。神好不容易把你种在一个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丰盛的草原上，不要让人把你移植了。在这里保罗说警醒，他警醒什么？警醒什么呢？他用三个方式来描述。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 capture 又把你们抓走了。有一个翻译的很有意思，有一个新约他这样翻译，他说 don't let anyone kidnap you，不要让人把你怎么样绑了。十六节，我念给你们听就可以了。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Don't let anyone condemn you。 这个论断不是我们有时候哎呀，你看那个人怎么穿成这个样指指点点，这个论断不是，这个论断是那种非常恶意非常恶毒的毁谤批评定罪，甚至于被人家一直讲指点之后头抬不抬得起来，抬不起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让任何人让你头抬不起来。十八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这个故意是假意，假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NIE 翻译成 Don't let anyone disqualify you， 不要让人把你的奖赏夺去了。我如果再回到这个树的这个 metaphor， 这个被种在那里的一棵树，前面讲到说不要让人把你绑了，就是不要让人把你挖了，把你移植了。你种在这个草原上好的无比的，你不会想被移植的。不但如此，
前面后面说不要让人论断你，不要让人把头抬起来，也就是说一棵小树在那边长得好好的，明明可以那个主要的干子可以往上长，偏偏这个树让人家找了几个大绳子再找几个大石头把它这个干子一绑，然后就嘣就得歪了，就没办法直直的长了。有哪一个人想这样子？除了日本人的园艺班仔会有这样做的事之外，我不晓得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希望这个树直挺挺的往上长，对不对？然后说不要让人夺去你的奖赏，不要让人在你的身上动了手脚。好像你这个树枝本来要讲出一个果子来，突然间有人说建议说，哎，我告诉你，把这个枝子用这个铁丝狠狠的捆个几十圈对你有好处，你就捆吧捆吧，捆到后来那个树枝就过不去，那个枝浆就过不去，本来要结出的那个果子怎么样？没有了，被人家夺去了，让人动了手脚。 Disqualified。 一棵树，一个幼苗，没有感情，没有理智，没有自主的意识，任凭摆布。人有感情，有理智，有自主意识。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样的一个树中的人，你会让谁对你做这样的事？我们怎么会容许这种糟蹋自己前途的事情发生呢？我们不会的。如果发生的话，有一个可能，或者说唯一的可能，就是一开始我们没有意识到是让人家给挖了，让人家给绑了，我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是让人家把我们套牢了，我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是让人家在我们身上动了手脚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会这样子让人无法防备，这样子的危险，这样的可怕？所以有许多的学者就讨论，就着哥罗西书这里面来讨论说，在这里保罗要基督徒防备那些外面的东西是什么。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去找一些参考书看，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讲法。最近这几年所写的解经书就很坦白，就说学者没有任何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说这里面很好像非常杂，好像有一种这种好像有些人讲一些头头是道的道理，就大道理，但是呢这种就是飘在空中的，用他的理学那个字啊，原来的文就是 philosopher， 就是一些很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东西，但是呢不扎实。也有学者说跟犹太教有关，没错，因为第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好像跟犹太教犹太人的那种那个宗教好像也有关系。也有人说是某一种说不上来神秘兮兮的，但是呢又蛮通俗的那种迷信。十六节，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好像就是有人守日子。我们中国人不是什么都是黄道吉日吗？这一天可以结婚，那一天不可出门，这一天干什么干什么，那个时候也有，好像就是这种日子上讲究，说哎呀，好像有些人在日子上说，我晓得我读的那些书，我现在知道哪一天不出门做生意才会好，然后就听了。好像又跟除此之外呢，又好像跟某一种那种禁欲的那种修炼有关。果然第二十节这里说什么？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后面讲到说有人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好像那种苦练跟那个也有关。也有学者说这是早期诺斯底主义已经在哥罗西出现了，学者的讲法都不一样。我非常喜欢的就是
在这种五花八门的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解经家讲了一句话，因为许多的解经家都想要决定到底是哪一个可怕的理论引诱了基督徒，难道这些五花八门的道理那么容易侵蚀基督徒吗？难道哥罗西的基督徒水准那么低吗？他们的信仰难道那么脆弱吗？ Dick Lucas L-U-C-A-S， 我以后讲到可能我都会讲到一些人名，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上在那边三个月的时候，有一两堂课教授谈论到一个问题，叫做 plagiarism in preaching， 就是讲到的时候偷袭人家的文章。那个教授他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教会，这个现象非常的严重。那个教授说，他说你们如果讲到有你们的信息，如果在这个网络上有任何录音的话，他说你不要诧异，有一天说不定你会听到别人在讲你讲过的东西。所以呢，我也不愿意，所以我就引用这些名字。另外一方面，也让弟兄姐妹你有兴趣的，我可以介绍你去看这些书。Dick Lucas 他就这样写，他就写的分析的非常的这个准确。他说，是不是因为通常写这种注释圣经注释书的人很少是牧师，才会花这么多时间讨论？的确如此，大部分写注释书的这些都是在神学院当教授的，他们这些当教授的有许多都并不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师。这个 Lucas 这样写，他说你只要稍微在教会里面有一点点牧会的经验，你就会发现造成基督徒信仰危机的不是在教会外面的东西。The danger is within， 危机是在里面，它是在教会里面，是在基督徒的心里面，是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慢慢酝酿成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信仰的追求中不知不觉的就偏离了那清楚纯全神启示的真理，然后掺杂了一些世俗的气息，我们还不晓得，然后等掺杂了世俗的气息之后，我们还说坚持说这些教条这些道理是真理引发出来的。 Dick Lucas 说，他说在教会你任何时代你都会发现 The danger is within。 我认为他的分析非常的准确，因为很符合教会里面实际的情形，而且更符合当时哥罗西这个城市的文化，当时哥罗西这个城市里面基督徒的背景。我请如林打一个图片给大家看，这是一个简单的图片介绍当时的哥罗西。哥罗西就是在有一个叫做 LYCUX， 看到没有，那个 Lycus 那个河流的上面C-O-L-O-S-S-E 那个城市，它是一个在小亚细亚这个城市里面靠近内陆的一个城市，比起当时靠海靠爱琴海就是靠西边的城市，我请问大家，一个内陆的城市跟一个沿海的城市哪一个比较风光？沿海的城市我们大家都同意，对不对？事实上也是如此，你看那边讲到什么Pergama， 讲到这个士美拿、以弗所，这些都是 Philadelphia， 这都是后来启示录提到的七个教会里怎么样都有名的。哥罗西提都没有提，它是一个内陆的城市，它在当时的这个亚洲的文化里面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城市，但是呢它总并不是那个所谓的第一城，它好像总是被排在所谓的二档的城市里面，就是有点像是那种老二的情怀，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哈。我在 Boston 三个月，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形，就是我发现 Boston 的人对纽约市的人怎么样，讨厌透了。我到那边才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聊天，我跟他们说，他们说你从哪里来，我住在 New Jersey， New Jersey 不是纽约，但是 New Jersey 跟纽约市怎么样 近一点，你知道他第一件事就问我什么，你知道吗？ Are you Yankee fan？ 我一开始都说 No， Oh that's OK。 我后来有一两次我就说 Yeah I'm Yankee fan， 我就想试试看，哇，还好有圣灵内住，要不然都不晓得多么可怕的事情都会发生了。因为等我说我是个 Yankee fan 的时候，噼里啪噼里啪就一直讲。有一次有个教授，一个教授他这样讲，他说 There's only one thing better than Red Sox winning, that is Yankee losing。 全世界只有一样事情比红袜队赢球还让我痛快的，就是洋基队输球。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洋基队输球，红袜队赢不赢怎么样都无所谓，都无所谓。也不是说红基这个洋基队跟红袜队打，纽约在跟别的队打，他都盯着眼看，要洋基队输球。为什么这样子？我在 Boston downtown 走了一圈之后，我大概有一点了解。你要知道 Boston 这个城市跟纽约很多地方很像，它也是在海边的一个城，它也是周围有很多很好的海湾，它也是有一条河从它的市中心这样流过去，很漂亮的一条 Charles River。 But Boston in everybody's mind it's always number two。 你一讲起东岸第一大城，怎么可能有 Boston 的份呢？我就想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恨洋基队。所以我后来每一次吃中饭的时候，他们说 Are you Yankee fan？ 我说 Yeah， 他们就开始骂，骂之后我就很高兴，因为什么？他们吃的就肠胃都不舒服了。有没有可能哥罗西就是这样子？当时那些投党的第一排的旅行的 philosopher。哥罗西没有份，当时最好的歌剧、最好的马戏、最好的表演，哥罗西没有份。事实上，各位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哥罗西这个教会，使徒保罗连去都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教会不是使徒建立的。你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七节，我读给你们听：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哥罗西这个教会是以巴弗建立的。你也开始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第二章第一节他这样讲，哥罗西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中文翻译成何等的尽心竭力，事实上英文的翻译是何等的焦虑。保罗说，你知不知道哥罗西亚还有你们老底家这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为你们心里面是多么的着急。这什么意思？有没有可能在哥罗西这个城里面，包括基督徒，他心里面会不会总是有一点这种心态，说我们好像总是 number two， 我们是不是好像缺了些什么？我们是不是总是捞不到那个最高档的、最好的、最完美的，都轮不到我们？也就是说，在他们心里面，是不是总是有一点点怀疑？在我们晓得耶稣是基督是主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些窍门？是不是还有一些诀窍？是不是还有一些秘诀别人有？就像 Boston 人说 Those Yankees they got it。 有没有可能？所以一旦听到好像头头是道的一些 philosopher，一旦看到某一些人那种好像让人佩服的那种修行，面对一些传言说，哦，这个有用，这个有效，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东西也往自己的身上套，没有想到却从丰盛一片丰盛的土地被移植到一个贫瘠、枯
枯黄的土地上。原来自由宽广的空间，硬是在自己的脖子上绑一个石头，头直不起来。福音，简单的福音，你们既然接受耶稣是基督是主， That is sufficient， 一切就足够了。有人可能会问，牧师，真的有这么严重吗？真的除了在这个简单的信上，耐心的让神建造我们的生命之外，就不能够去试试看别的吗？有一个基督徒回大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去探望亲人朋友，到了一个地方，他就跟他的亲人朋友讲他在美国信了耶稣，没想到他的亲人说，哎，我们这边也有人来我们这里传，我们这边也有人信，可是讲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兴奋，因为他的亲人他的朋友紧接着就说，他说可是一批人传了，隔了一段时间来了第二批人，说前面一批的人讲的怎么样，不够，不对，要加这个。隔了几年又来一批人，又说哦，那样子不行，还要再加一样。一个美好的福音，人就这样子加添一点这个，加添一个那个，不但是面目全非，原本有的丰富自由跟宽广就失去了。可是我不要用这一个负面的故事结束今天的信息，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也是真实的故事。你们知道 New Jersey 叫做什么 state？ 有没有人问你，住在 New Jersey 人说 Why is New Jersey Garden State？ 有人问过我，因为在 New Jersey 印象中就是炼油厂，走 Turnpike 你就是闻到那个臭味，对不对？然后就是一个城又接着一个城， Where is the garden？ 但是你知不知道 New Jersey was a garden state？纽约市有一些农产品是全美国有名的，它的玉米 Jersey Corn， Pennsylvania 的人开车来买 Jersey Corn。 你知道吗？纽约市的 Tomato Jersey Tomato 番茄，所以每年我们家也种番茄，是师母种，不是我种。但是我们并不是只是娱乐性的，我们家有院子有一个角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师母就说我种个番茄吧，每年都种一颗，娱乐性的。所以到了七月的时候，有时候要吃沙拉了，跟孩子说去摘番茄，一摘摘个五六颗回来，也感觉上挺 We are organic farmer。 去年师母也不是自己培苗，他就跑去 Home Depot 哪个地方减价，他就去买一颗番茄。他每次去他就想要找一颗最大的，看起来最健康，肯定养不死的。去年他就种了一颗，五月初的时候种的，种了之后隔了两个礼拜，师母说突然间发现奇怪，在他种的那一颗，他选定种的那颗旁边一尺两尺左右，他没有种的冒出一个苗来继续长。哦，原来是前一年种的那一颗，因为番茄有时候枝子软软的搭在地上，那个番茄烂了，那个种子进去也不当回事，就让它长吧。再长几个礼拜，再长一个月，那一颗根本不是师母刻意种的，好像是 accident 长出来了。等到我们要收番茄的时候，你发现那一颗第二颗完全不逊色于第一颗，完全不逊色于第一颗。各位弟兄姐妹， This is life. Life is always original. 生命从来都是原货，从来没有就是啊这是二手货。
life is always original. 而那 original 的从来就不需要经过人手。Gospel is the same way. 福音从来 always original.
你既然接受耶稣是基督是主，你就被栽植被建立在耶稣里面，那一切的丰盛，所有全方位的自由都是属于你的。 Watch out. 我们一起祷告。